迦牟尼佛，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大家下午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方丈，今天法会第四天，我们如是呢下午来共同的学习，来研究一下修行的事情。前几天呢讲了信心，讲了恭敬信心，昨天又讲了要有心用心，所以这几天讲的课呢都是由解脱啊来步入的。但解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有的人对解脱一词不是非常明确，他不知道佛讲的解脱到底是什么解脱。在经文上呢讲解脱就是一般的在家中讲说不要六道轮回了，就是解脱了，他都是这样讲。而解脱到底是什么呢？要是讲不堕六道轮回是不是解脱呢？那也是解脱的一种，但是不是真解脱。那解脱是什么意思呢？解脱在经典上讲啊，解脱就是涅槃。涅槃又分呢有余涅槃无余涅槃。那单单的出了六道，那就是有余涅槃。有余呢还有剩余的三界的生死因见思惑呢无明还没有破掉，只是破掉了一部分烦恼的因呢，只是去除了一部分，去除的这一部分呢只是不再轮回六道了。但是呢是成佛，但是得看他成的是什么佛。罗汉也叫佛呀，菩萨也叫佛，那释迦佛才是圆满的佛。所以讲到解脱，大家不了解解脱呢不能一概而论呢。有人总把说解脱就是自己不堕六道轮回，那真正的解脱是什么呢？圆满的解脱是在解脱的果地讲他成佛，一切的见惑思惑一切的无明呢都已经破除掉了，没有了，根本的烦恼呢断掉了，破一分的无明呢正五分的正一分的法身，他的五分法身呢已经证得了，所以就叫成佛。比如说等觉菩萨妙觉菩萨进佛的位，但是还不是真真正正的佛，所以他也算是成佛，但是他在果报上还不叫佛，还是菩萨。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比较用天台宗的判教啊讲得很明白，这个解脱两个字我们今天就讲得容易让大家了解呀，稍带一些名词就算了。那解脱呢，有的人说解脱不一样的呀，他信佛的人解脱谈说我最近有苦啊有难，这个不得解脱啊，我得过了这个难呢、啊、求三宝加倍，他也算是一种解脱吧。他解脱的只是什么？解脱他认知的这种苦这种难， 不要再相续了，把现前这个问题这种苦解决掉就是解脱。但真正的佛教啊，只说脱离六道轮回，不再轮回六道了，六道苦是不是解脱呢？真正的不轮回六道也是一种解脱，解脱。所以解脱对什么而言呢？对苦而言的，对苦报而言的。那六道轮回都是苦的，造了苦的因，受了苦的报，所以离开苦的报叫解脱，这是我们一般人认为的。但真正佛最终讲的说，离开苦的报还要离开苦的因才是真解脱。我们只想离开苦的报，没有真正的想过说离开苦的因，那才谈真解脱。所以众生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所以我们谈的单单的解脱呀，都是站在自己的认知层面和自己的受报情况下而求解脱的，是在果上的。所以这种解脱呢，都不是圆满的解脱，那不是最终的解脱。所以谈到最终的解脱呢，那是发菩提心，能真正的发取圆满的菩提心。还不就是，也不是现在一般说的，哎呀，我发菩提心利益别人，为别人信，叫别人信佛，帮助别人做慈善中，这叫解脱吗？这个是解脱的因，那不是解脱的果。最终呢，圆满了佛道才是解脱的果，才是真解脱。所以我们这解脱一词啊，要认真的了解到底解脱是靠近什么的。解脱是靠近每个人自己的认知的，但是我们凡夫呢，每个人的认知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个人有个人的认为和认知，人人都有人人认知不同的苦，有的有钱苦啊，有的没钱苦，有的有病苦，有的没病苦。所以他就把这个众生凡夫的苦呢，聚在说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，什么因缘下的苦，都是在六道轮回当中的。所以六道一词呢，是佛说的，是佛说的，佛就说有六道轮回呀。其实是五趣，后来划分为六道了，就是本来是五道，修罗这一道呢变五道，就一六道轮回当中有一道是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啊，就有个修罗道呢变五道，天人当中有修罗，人中有修罗，畜生道有修罗，就是在这五道当中呢，不管是天人还是地狱鬼畜生啊，还是人道当中，喜欢好斗的呀，好争的，这都是修罗的。所以这个后来为了说更细，就把这个五趣啊，五道划分为六道了。大家要知道六道啊是时间长远呢，通过易经啊，通过法师讲经，还有各个经典的翻译不一样，把五趣就变成了六道。其实正正规规的说是五趣对还是六道对呢，都一样。但是师父会把这个六道怎么来的跟大家讲一下。那佛说六道啊，佛是大觉者呀，他看清了，他因为他具大智慧，他真的解脱了。真正的解脱的人能看到不解脱的因。你看呢，一般的修行人呢，他有一些智慧的话，他知道哪个地方错，错的那个地方就是不解脱的因。真真正正能看出哪个地方错的话，这样的人他要是具大智慧的话，这个地方他看出的这个地方就是不解脱的因，就是造恶业要轮回的地方。 所以佛呢在经典说的一切的一切都是通过他的大智慧呢，真正成佛的智慧，真正解脱的智慧，来怎么样，来看出众生不解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，来告诉呢我们，那我们按照他的来做呢，来修行呢，就可以真正的解脱。但是有的人把解脱看成说是自利，有的人把解脱看成是利他，所以解脱分两种。嗯，你要是没有发大愿的话，只是证得了有余涅槃的话，那就是自利；要证于无余涅槃，那就是利他。所以对待这个解脱的一词解，大家要重新的认知一下。我们要求真解脱，就是断掉那个让我们那个真正轮回的因，解脱，不要再造作，就是解脱。哪怕说你就算是发起菩提心利他，听闻很多经典，也做了很多呢看上去很大的慈善慈悲，但是你这个相是具足了，法是相应了，但是你的心中的这个理不与佛相应，所以就不是解脱。这个很深刻的呀，要让大家仔仔细细的去思维一下，还不是一天的事情嘞。因为解脱的这一个词，我们凡夫很难从因上看，它都是从事情来了出现了，从苦当中呢慢慢慢慢把这个苦扩展的到六道的地狱，包括恶鬼。你比如说吧，嗯，一个人生病了很苦，但是你就着跟他聊天的时候说，哎呀，病很苦，还有一个讲着讲着还有一个比病更苦的地方是什么，是地狱。哎，他讲着讲着就地狱苦就在他身上，还他有点感觉了，但是那还不是真正的地狱苦，但是可以借着他现前的病苦能有一些对地狱苦的认知和感触，所以这样他才相信六道轮回的。所以我们怎么相信六道轮回的呢？因为你要不是真正有修行的话，有神通宿命通啊，或神通像阿罗汉一样，佛度罗汉一样能观那光目女母亲受报在哪里的话，那你就是这么来的六认知六道的，就是你曾经遇到什么苦的时候来求解脱，来到庙里，或者是有人学佛的跟你讲，哎呀是挺苦的，人间的苦，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呢，他在这个你的苦的聊着聊着，这个苦就现前的时候，来告诉你有一个比这还苦的地儿，什么地方呢？六道轮回地狱。后来你就说，你就认知了，是的，我信了。其实最终还是信什么苦嘞？信的是自身的受报的苦，还没有真正的明白说六道轮回的苦啊。大家知道你信六道轮回从哪儿来的吧？这个要问问自己，信六道轮回从哪儿来的？那你就是这么来信六道轮回的，完想求解脱，但是你这个求解脱呢，还是求得的自己认知的这个苦，我要解脱，还不是说，是佛经上讲的说要，就算是有余涅槃，你都没有思维过，都没有思维过的。有很多人都求解脱，我看着他也很苦啊，满脸苦相啊，但是他说师父我求解脱呀，断烦恼。他断的是什么烦恼呢？都是治现前的病啊，不治根呐、啊。 他只是想说至现前他能认知的这种苦叫解脱，他是努力的拜佛呀，诵经啊，念佛。但是真正的根本的苦因呢、啊、像佛说的六道轮回的这个问题，好像也有人知道，但是我却看有很多人不知道的。对六道轮回，大家知道苦在哪里吗？好像是都是听人家人云亦云说的，多看听法师们讲的，看几本书讲的而已呀、啊。但是他讲的六道轮回的时候，都是学人家讲的，他没有真正的认知六道轮回。所以这个解脱，我们要认认真真的思维呀、啊，它还真是个问题。他对一个修行人来讲还真是一个实质的问题。他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在我们真正的认知没认知解脱到底是解脱怎么回事啊？我的解脱到底跟佛说的解脱相不相应呢？佛说的六道轮回的解脱相不相应呢？佛说的真解脱相不相应呢？成佛了你要去思维呀，所以我们这节课要把这个解脱呀好好谈一谈，深谈一下。那解脱，解脱那就像前面讲的，都是我们自己认知的，每个人的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，个人有个人的认知苦，连师父都有自己的苦，那也要求解脱呀。但是你能把自己的这个认知的这种苦呢，能通过自己现前认知需要解脱的这种苦来怎么样，来慢慢的扩展到佛说的六道轮回去，再从六道轮回慢慢扩展的听经听闻大乘佛法，能扩展到成佛去，是这么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是必须要有的。所以人家讲说从四念处开始观苦啊，从四圣地开始修啊，那苦集灭道，苦啊和集，你有苦你要思维思维，这个集是苦是哪来的，哪来的，你要思维我现前这个苦是怎么来的呢？那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要来佛门了，问什么？问因果。那一个问因果就不是看神通了，是苦是集的果，集是苦的因，集就是什么？种种的恶因烦恼集结在一起。记住啊，什么是集，什么是苦的因，所有的恶业和烦恼集结在一起你就苦了。这个烦恼和恶业集结在一起呢，就是很多种苦的这个苦的因缘集在一起了，你就是苦了。那我们来怎么解决这个苦呢？那就解决这个苦的因，这个集，这个集很复杂呀，但是你要最起码在这个苦的因当中，很多苦的因当中呢，来找到一个关键的地方，最起码现在必须要解决的一个苦因。那后来佛教就讲要无我，因为有我，要修不净观，因为有贪。那因贪因我呢，感召的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，佛法是这么来的，你懂吗？是让你从观察自己的苦的时候要断什么？断那个贪，修那个不净观，断那个欲，从这种断贪断欲当中要无我，那你就脱离了六道轮回了。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从你自己的苦的时候，你真正你感觉到自己很苦的时候，你想求解脱的时候，就要从这个地方入手， 要明知因果，苦是有苦的因，再从苦的因下手。苦的因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？是因为有贪，有我。所以佛法就说叫修道啊，苦即灭道，灭是道的果。那道嘞，道是啊，道是灭的因，所以你要修道啊。那修什么道嘞？修无常无我、苦空无常的道。先从自己解脱的一个因，自己解脱的一个目的下手，再谈发菩提心利益一切众生。所以佛教讲说，你利益别人成佛道，也是先从我要发菩提心开始。所以你想离苦，也要从我很苦，我要离苦，所以再从我的苦因、我的苦报，找到我的苦因是什么地方开始修啊。那我的苦因就是什么嘞？众生的一切众生的苦因就是有我，有贪欲。在慢慢出生那些名词，妄想啦、执着啦、贪染啦，再说见思二惑了，是慢慢生长出来的，是由这个苦因呢、慢慢慢慢生长出来的。但一切的苦因无非是贪嗔痴。那讲到人的话，人的修道的话，就是有我，是这么来的，这个路子是这么来的呀，佛经上，这才是真正的理路啊。那这么来的，那就要我们要从根本的苦因开始修啊，从开始无我开始做起，完再做什么？从断欲开始，别有贪欲，那要修不净观呐、要观什么？白骨观呐、那个不净观大家都没听过了。最好不净观说有没有图片呢？曾经我们修的时候要一些图片辅助，但是有一些图片有一些人会看了会害怕呀，他会看到这个死人呐、很漂亮的人，很健美的人，死的时候就脸上就变色了，变得很青、很黑、很白，慢慢就变乌黑了。那个死的人呐、尸体啊，我跟你讲，过了七天之内，那个死人的身体肚子就开始膨胀。那我见过的，我相信有人也见过。那开始膨胀呢，身上就有一些腥味，腥味呀，你不知道那个腥味都很难闻的。完了，慢慢的，慢慢就是虫子就爬出来呀，那个身体就会青紫了，那个皮肤上就是左一块青，右一块紫。完了，紫的地方呢，就是那个脓血遇到一起了，那个血管啊遇到一起了，淤血的地方慢慢就是溃烂了，溃烂了，慢慢就生蛆了，那生尸虫了。慢慢就开始冒脓水，就流得满地呀、流得满地呢。完了之后黄的水，血水，那时候血都已经跟水分分开了，血都变成了一块一块的那种粘稠的一种黑的东西，褐色的，这个我都见过的，亲眼呢观察过的。那就是这样，再慢慢嘞，慢慢就是烂到内脏出来啦，皮烂了就看到肺了，五脏，慢慢就是这样啦，慢慢就是骨头出现了。那你再观想，哎呀，人要是躺在野外，就有那什么，就有这个虎狼狮子野狗来吃了，这个不对。那再来呢，再来就关白骨，就剩骨头架了，那骨头白骨。但关白骨的时候呢，白骨当中有 五十几种色，那个每一种色都有它的光，要这样观了。到最后来就观白骨，就观成了有光有色。这个光色呢，还色还放光，光中还带色，这是一种不净观。最终是观到这种程度。为什么要观不净观嘞？这个不净观就是来观什么的？观无我。什么是我嘞？这个身体就是我，我之大患呢，为之有身呢。就是我这个身上什么是大患？因为有身体，所以就为了让无我，要观这个身体不净，不要只观别人不净，要观自己不净。我与别人呢都不净，你这个无我，这个我呀就会在自身上贪染这个身体的我，慢慢就会断掉了。但是这个同时呢，你的欲心也会减轻，淫欲心呐，男女交合的事啊，这个男男女女的事情啊，也是六道的根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经典讲说三界有几种欲要断。什么欲呢？贪，就是淫欲、食欲和睡欲。这个睡的觉睡的太多也不行的。再一个就是吃啊，吃的太也不行。再不就是淫欲，这三界的根呢、啊、三界的这三种恶因呢、啊、要断掉了。恶缘就是吃睡淫欲。你看现在的人想着怎么躺着舒服啊，怎么就是有钱呢、啊、想着怎么盖房子也是为了住着躺着那睡觉舒服，想着怎么样吃呢，杀生造业，那就是有了钱之后吧，那就男男女女的坏事就出来了，就是这样的。这就是三界的恶因呢、啊、所以你要是从不净观开始修起的，才向于解脱的。因为修不净观可以无我，无我的同时呢，还可以探断这种对色身、对性爱的这种贪欲呀、啊，这个都是三界的根本啊，这个要谈的，这是佛亲口宣说的。哎呀，所以就是很多事情都过不了关的。吃的话，你要能过关，除非你身体真的有生病，哪个东西不能吃，哪个东西要吃，要不然呢，你都不行的。师父曾经讲五戒的时候，我说那个小朋友啊，真修道的人要我出家人的话都不能抱小孩的。为什么呀？那个小孩七八个月的时候，那个小手长得像小面包一样。我总这样的想，我看到那个小手小脚的时候，小脸的时候，我感觉他就像蛋糕。你不认为吗？我看有人讲的时候，我看他抱逗人家那个小朋友的时候，那种眼神呐、啊，就盯着人家那个手啊，那个手差不多都亲一下，要用牙吃掉，那吃人呐、啊！我不骗你的。所以佛的就是修行人说有规定啊，大乘经典《大乘经典》《法华经》都有规定。像真正的诵《法华经》、修得《法华》的，像这些法师们都不能抱小孩的，细小孩都不行的。我这辈子都控制自己啊，我不会对哪个小孩贪婪一下。为了跟他结个缘呢，送个糖啊，送个就算了，都我不会非常亲近的过去，又逗啊，又抱啊，又亲呐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，在你抱和逗亲的时候，你眼睛在盯着他身上哪一块肉。你不要笑的，你们自己想想是不是这样的。那个小孩长得漂亮一点，像画上画的那个鲍鱼那种年画一样的，但是你看的时候是不是就想用牙嘴上去啃呢、啊、我看给人家小朋友啃的满身都是口水，我要是那个小朋友的话，我会得大声的骂你。那啃的过程当中还用牙咬一下，咬的都是牙印，那个小孩还在那乱叫。 你说你们是不是干过这种事啊？我没有的，我看的，我是去观察的，我都观察的呀，真的是挺可怕的。你道佛是大智慧的，佛他什么都知道。你说他从这个，都不要说，就简简单单对一个小孩的一个贪婪，那不是单单说的，哎呀，我为了生下一代，那简直就是一个欲望的享受啊！那每天把那小孩子玩的，简直就是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玩的，穿这样的衣服，穿那样的衣服，我几个月又戴个假发，还搞个眼镜缠上去，玩小孩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很小的小孩放到水里游泳，完了让他在那游泳。我看着那个小孩放到水里游泳，带个小圈子，我就会想起当年，那就不是骂人了，这个父母怎么这么残忍呢？当年我在我们那个乡下，有每个村子都有那个塘啊，那个水塘啊。有一些人呢、啊，他把那个小狗啊，生小狗，一个小狗生了十几个小狗，还有小猪，他不想要那么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一个狗的抚养能力有限，他把那多余的小狗用个小筐跨到那个水边就扔到水里淹死。哦，我就看着很可怜，那个小狗就在那里，那个头就和那小猪就在那个头就出在水面，那个腿就在里边，就这样了。我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形，我幸亏是他爹娘是人，还套个圈子啊，这里要不套圈子了，我总是有一些小的时候的阴影啊。我看到那挺伤心的，那个小狗啊，和那小猪就扔到那个水塘里浸死了。所以我就每一次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就观察说，这个人对这个别人家的小孩呀，或者这个漂亮的小孩看的时候，甚至自己的小孩看的时候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和心理啊？我观察了，这个地方要修不净的呀。为什么？我就观察那些人，那个眼睛不转的就盯那个小孩身上的一块肉，要干嘛呢？很嫩很嫩的，还有水分，嫩下去还很白，要吃掉啊！我不骗你的，要是大一点的人呢，已经成年人呢，他就会生起欲心，看人家的手很白，又身体皮肤很好，长得还很怎么样，他就内心蠢蠢欲动啊，就是有这种行淫欲的心，这个都是六道轮回的根本呐、啊，这都是轮回的苦因呐、啊，那很苦的呀。再呢，就是睡了呀，有的人呢没事的时候累了可以稍歇一下，但是有的时候要是念念生死根本呐、啊，有的时候我也想睡。哎呀，困得要死啊！起来的时候很难睡床气，我也很不想的，很难过。但是想想这六道轮回真苦啊，苦在哪里呢？苦在我这个苦因还没除掉啊，我这个苦因还在。要是苦因不在，为什么我睡不够嘞？睡不醒起来还要发火啊？我就不行，想想哎呀不行啊，坐在床上这个苦因还在呀。虽说有了这个断苦的缘能修行，但是我这个苦的因还在，我还是想睡不够。那师父就床头挂个生死两个字的，我不是装修行了，但是我是什么，提醒自己那起床气的慢慢断了。但是每次都在起床气升起的时候要有修个不净观。什么不净啊？哎呀，我这种念头啊，想睡不够不净啊。为什么？它是染污的，一染污就会让我受苦堕落轮回呀、啊、种种烦恼就起来了。不单是下地狱呀、啊、受苦啊，世间的种种苦还要再重新回来的，生老病死苦。 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忘了这个魔王和阎魔王送的信号啊，那就要起来呀。我起来的时候也很无奈，浑身无力的。但是这个心呢，你要是能关得好啊，这个无力的腿啊，拖着拖着也就有力了。所以我就发现说，它好像是一种习惯呢。有的时候你可以控制这个身体的，你的心念可以控制你的身体，让你的身体抬一下。要是生病啊，生点小病那就疼得不得了了，那都死人了呀，那就不行了。我看有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病，哎呦，这里疼，抬不起来啊。完了，是很疼吗？是疼。你跟他聊的，哦，那就疼的弯下去了。这样，刚才跟他说疼的时候还很强健直起腰，说着说着完了，瘫下去了。为什么？身随着心转啊，这个身呐、还是随着心转的。别看这个身对你的心呐、牵扯的很大，但是你这个心呐、和身是互相的呀。你的心也可以影响这个身的。你看，要是你人有什么目的的话，以前我就看以前的人很能干。我小的时候看我叔家爸妈，他们都很能干的，都很能干的。那个生产队刚刚下分产到户的时候，他们都在夜干的，都不睡觉，都干到十点钟很半夜。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，真能干。我还在累得要死啊，回家歪到那躺在那儿就睡着了，一睡着我口水又流出来。哎呀，打呼噜啊，醒的时候还很庄严，还注重啦，还抹点头油，那时候擦点粉什么的，还梳梳头发，整整衣服。但睡着了就是不好看，所以这也是不净观。你就慢慢不会对男女有相系的贪婪了。你慢慢去修啊，你要观察的，要用心观察，而且这种观察要跟佛说的法相应。你要知道，这种观察修不净观是要脱离六道轮回的。那我就观察他们呢，我这种观察都是回忆了，有的时候都是回忆。有些观察出家人不方便的，那你说能搞个女的在那里边看吗？那又看那样的影像又不行啊。我就慢慢从我小的时候见我爹娘啊，就这种啊，睡觉的形象，累得要命干农活躺在那儿又打鼾，你慢慢就这样的观想观想啊，你就可以想象的好像比那个看真实的情况还要真实。人就是这样的，想着想着就好像当真了，就是这样。你就去慢慢去观想啊，那时候的人真是很能干的，很能吃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个，不赶快去干的话，天会下雨，会上冻，北方又下大雪，下的比较早，现在都已经是大雪了，都出不去了。前段时间来电话说那个雪都已经很厚了，走不了车。我看他们真的很累呀、累的都不行了。现在因为那时候的那么累呀、有很多病，这个我都了解，我是知道的，很多病就出现了。但是那时候的人因为一种目的呀、要达成，他身体真的超负荷了，但是我看他还在干，喊着口号的干。家里有儿女要养啊，不养就要买奶粉啊。那时候师傅就是没吃过人奶啊，所以我苏家妈妈当年骂我说没有人性的，你懂吗？因为我没吃过人奶的。我听他讲说出生没吃过呀，亲戚朋友都是这样讲，但我也不记得了，那时候不知道。就是这样的，有孩子要养啊，他就这样，要有目的啊，要干，要赚奶粉钱的，要到人家去买那个牛挤出来的鲜奶回来调一调，过滤一下就喝了。所以师父从小到大胃就不好嘞，来源于哪儿啊？跟那时候吃那个牛奶筷子都堵到的脸，大便大不出来的。 我之前妈妈跟我讲，大便大不出来的，这样的，哎，那个我拿筷子在这个肚子里了，胃里结块了。后来你知道喝什么吗？土办法你都不知道的，搞那个牛的尿啊，灌进去。要是我当时知道，我非得开口骂他，不急啊，不知道，就灌进去消化。因为尿里有那种尿的碱，那个盛筷子的奶呢，遇到那个尿的碱之后呢，那个就会分裂了。但是有的东西遇到那个碱了，它会更加硬，但是很怪异的，牛奶碰到那个尿，它就是奶清和那个奶的奶体呢就分开了，所以那个筷子就慢慢的变成水和小小的筷子，就能接下来大便，就这样的。但是这种情况我后来听过之后，我也关不净的。关什么不净呢？关我从小到大不净，我就不会坦然我这个身体啦，我就不会放不下自己小时候的苦难。为什么怎么关呢？哎，关自己，哎，听爸爸妈妈这样讲啊，关自己那个小胃呀，充满了这个奶块。这种奶块呢，在胃里边慢慢吃进的是奶，但是在经过胃的消化肠道，屙出来是大便了，很臭，那就是关不净了。慢慢再扩展到这个奶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食物大便从嘴巴进来，那嘴巴吃的是什么食物呢？种种的白果、调膳，种种的东西，种种的食品，水果呀、谷粮啊什么的，就观察呀。就哪怕我最爱吃的一个酸菜，我都会观想的。虽说也在吃啊，比较爱这一口，但是我还会观想的，这个酸菜吃出去还是饿大便的。现实的结果你要了知的，即使你不解脱，你现在还是在有些贪婪，但是你还要明白这个吃进去饿出来的是怎么回事。你慢慢修，慢慢修的时候就向于解脱了，这就是修解脱法呀。它是苦空无常的，是不净的，是不净就是苦的因。那这种修行呢，是从不净观开始来的。那你想真正的脱离六道轮回，必须观不净的。那后来呢，又观得说感情不净，情感不净，就更深刻一点了。特别女众啊，要观情感不净，男众也要观啦。但女众呢，观身体不净，就有的时候很难。但是就她自身的话，也可以观生理情况不净。来世看那个药师经讲说，若有女人厌离女人的百种受报的恶。女人有百恶的呀，这百种恶当中有一条就是自身的生理受报情况是恶的呀。你看那个生理周期循环来的时候，身上的味道都是臭死的，你自己我相信想想都是烦神。你看生理周期一来前几天，那个女人就是情绪不好，闹情绪呀，在家里骂老公，摔盆子了，那个脸呢都掉到地下了，他就必须要说是非，要讲闲话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怎么来的？种种的烦恼啊，造恶业都是从苦报来的，苦报又从哪儿来的？从苦因来的，苦因加上苦报，你看看，继续造作造恶业。那就是这样的，女人呢，要是修得不净啊，先从自身的生理受报情况，女人身为什么这么苦，就不如男人的这句话当中去观。那观这种情况，这个观来观去呀，你就会厌恶、厌离这个女身。那你怎么样能脱离女身呢？那就如同经典上讲的。 怎么样能解脱这个来世不受女生报呢？女生报就是要修行了。那修什么？也是要从解脱法开始，再修得大乘，什么成佛。女人可不可以成佛呢？经典记载说女人不能成佛，不能做魔王，还不能做转轮圣王。但法华经又说龙女献宝成佛，看来这回事是真的，是有的。但是为什么一些经典又说女人不能成佛呢？是说女人呢，要是不舍女身就不能成佛。那什么是女身呢？女人身上的百种恶就是女身。那你要观啦，最起码要观自身的情况啊。所以你要去学经典，修不净，从自己的身上不净。但是还要修得什么？感情不净。男人也要修得感情不净啊，女人也要修，但情感也不净。那你要修啦，这个感情和情感啊，我看这个女人啊，多这个情感当中拔不出来的还太多了，基本上十个都是这样的。儿子大了有情感赋予，老公啊也情感赋予呀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你要观察他情感不净的，因为你那种感情的有我的染着和错误的认知，你生生世世要轮回呀。你要求解脱的那种昼夜的那种情感，是一种欲，这种欲是超出男女交合的性爱的这种欲的，是内心那种欲的折磨，你们不认为吗？我都知道的，师父佛经上讲的，我在通过观察了解，我就知道啊，原来佛经讲的是真的。你看那个女人呐、每天我看都是心里面的事那么多呀，那个感情思想上的问题呀，就在那个昼夜间啊，早上未醒之前呐、就是马上她想起来的，想醒和未醒之来的那个还没有坐起来醒过来的那个同时，她这种情感呐、这种欲就起来。你懂吗？这种欲就起来了，一直到他晚上睡的时候睡着了，都在想这些事情，感情和情感不净。为什么女人说这么不如嘞？就从这个地方讲的不如，那不是说低级呀，什么平等男女不平等，你这不是的。今天的师父告诉你是从这么来的，从你的苦因比较多，你苦的比较深。我们有说男人好的呀，但是男人他无心，他无心，他只执着上肉体上的感觉和眼睛里的感觉，他无心的。所以世间人说骂人，男人是负心郎啊，千刀剐，这都女人骂的。女人男人又说女人好骗，只要是把他的心呢、哄他几句他就好骗，这就是女人的业。男人有男人的业呀，女人有女人的业。但是就他的业的深度来讲，那就是女人呐、你看看这个死了老公的女人，单身的女人，或者是儿子解过婚，你看她每天都是，哎呀，年轻的时候抚育儿女的时候啊，这个欲每天建立在子女身上，她以这个不发觉自己的这个情感的贪欲，但她隐藏起来了，只不过建立在子女身上。但一旦子女长大了，自己老了，老公死掉了，那离婚了，完了，每天都懊懊恼恼的，他哪能生智慧呢？这种欲心的纠结，这种烦恼，对这个人的这种绑定啊和折磨，那你说在修行上能生智慧吗？他没有智慧的。所以说头发长见识短这句话没有讲错的，是烦恼长 没有智慧，昼夜六时的烦恼啊，这是这样的。你要怎么修呢？从这个情感不净、感情不净开始观呐、啊，观什么？观情感真的了可得吗？不可得呀！这么多年又怎么样？慢慢观说，就因为这些染着，我现在修道念不真，心不存，时而有，时而无。就算有的时候，都是为了让这个欲呀、啊。相续下去，这样慢慢观，我相信都能解脱。这个就是解脱道。什么是解脱道呢？这个才是真正的解脱道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的路子。那就谈修行了，修行就是这么样的啦。所以解脱就是这么来的，慢慢你在修什么，修四圣地呀、啊、暖顶隐士第一呀、啊、再修四六度啊、离六度啊、三十七道品。第一步就是要修这个，要认知啊，现前我们的身心都是苦的因。你不认知现在的身心是苦的因，不能解脱，就不能解脱的。谈到解脱不可能的呀。那有人说念佛了，念佛也要这样的，念佛这样才保险的。那说临终的问题，说临终的问题，临终的问题可以讲到这儿。你临终能不能放下自己的情感和身心呢？那什么是你的情感？情感说不清，但是情感就是不净的。你每个地方都关情感，那个家人的富裕、儿女的贪婪，还有那个辛辛苦苦赚来一辈子不舍的钱，都是情感。临终能不能放得下？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不放下也得放下了。这个句话别讲，不放下也得放下，你还是有个东西没放下。放下了钱，但你没放下那个钱赋予权上那个情感。所以说有情众生吗？我们这两天都念有情众生啊，药师经也讲说有情众生啊。有情是什么？就是那个苦的因。所以那个药师佛呀，这是因中十二缘。那我们在因中啊，有百愿千愿，都是轮回苦因的苦因的愿。那有的是药师佛的愿，利他没有，解脱更无啊，持戒更没有了。所以临终的时候就谈说要真放下呀，能求往生啊。这种逼迫的放下，就是放下了，打着他走啊，踹着他干。但是他也干了，但是他内心不跟你达成一致，都是他说内心的那种染着的苦印没除灭，往到哪里去呢？照样六道轮回了。但是修道就是这么来的，那就是解脱呀，那这是向于解脱的。所以你说什么事都放到临终去做，那毁了呀！有多大的福报和功夫素质的善根呢？要是有善根的话，从现在也能看出来的。就看他这个修道人，现在他就是对任何事情都不是太染着。那现在他还对任何事情还太染着的，那他就是不是大善根的人。不是，所以必须得按照那个路子来。修不净，这是修不净，那叫求得净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叫净度呢？这就是净度，这因为要不净，才修净。 那为什么叫极乐呢？因为这个地方极苦。你没感觉到你现在极苦吗？苦极。所以这个极乐就是灭道，这是可以讲通的。大小乘是通的，它不分大小乘的。所以我们的解脱意义就在这个地方。问问呢，大家有没有观不净啊？没有的。我们有看哪个人说不观不净，都是想离苦啊，都是想离苦，但是离苦修没修不净啊？有离苦的心是好事，有发心，但是修没修不净啊？无常观修没修啊？苦空啊，无我有修没修啊？没有这个意味的啊，因为不修这些，继续造种种业，受种种苦，轮回六道。那你说是不是啊？我看是的，因为他就是这样行的，他就是这样去的。所以我们真正的做一个修道人呢，什么叫道？这个道可不是形象的呀，这个道是真修实干的，不是形象的。那我们就问说，实干没有啊？解脱就叫务实，解脱是务实的呀。这个务实是真正的去修啊，去按照佛说的一切修行的方法一步一步来的。你都没有过，没有走过这个路子，那你谈什么解脱了？都解脱不了的。修行是这么来的呀。所以师父总是要改变一下大家的认知，大家认知错误的。你说你要是这么一谈佛法，你有几个人跟这个佛法相应的呢？我还自己说说就愁的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所以人家说世事都是佛法，这个观不净观就是佛法，那你事事都可以观不净的。但是我们却用染污代替了不净，那个不喜欢的讨厌的，你说它不净，其实那还是欲，还是欲望啊。只有不管喜不喜欢的都观不净，那才是真正的不净。不净也是平等法呀，你懂吗？要是从断欲、断无我、断贪染的话，还专一开始从自己喜欢的东西观不净，喜欢钱，钱不净，苦空无常无我，了不可得，辛苦熬来的钱最终一日花完，一件事解决掉，几十年积累的，为什么钱不能慢慢在几十年花掉呢？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呀，特别中年人呢，想说哎呀，我从二十多岁呀开始工作到现在积累了这么多钱，我要到老花到我死的那时候气儿断钱完，这个是最幸运的。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的呀，所以就因为这种贪婪，这种啊错误认知的贪婪，他不修得正确的正知正见的佛法求解脱，他这个钱看的死都不放弃的。我很小就观察说，那个死人嘴里还要个咽口的咽气的钱，死了烧几个纸钱，这个是哪里修福去啊？不修福的。所以人家《地藏经》说讲，死了人得让他做功德呀，拿他了他活着不做，死了帮他做。为什么死的时候就是为这个死的，为了贪婪死的，死了之后他要随着贪婪去六道轮回受报，继续再降贪婪降苦降造作，要帮他做功德呀，就劝这些儿儿女女的，你要对你爹娘有感情， 他借着贪染修离贪染，儿女都贪染，哭，我爹娘死了。他儿女贪染父母的时候，借着儿女的贪染来修离贪染的法，这都是佛菩萨的慈悲方便，种种善巧，种种方便来利益众生啊！众生不觉不知的呀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贪染，这都是很麻烦的呀。我相信当年诸佛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啊，都是这种状态讲。大不了结集经典啦，说的有点顺口啊，有重复的记啊什么的，因缘呐，十二论就出现了，因缘又说这样。但是我相信他当时都是这样讲出来的，那就让这些儿女为人做功德。但我总感觉是死了之后再做，为什么活人受六分，死人受一分？因为活人贪染父母，为父母做下这个，借着他的贪染来修佛法，修布施，就是离开贪染的这种法，是法加倍了他，成就了他。活人慢慢离开贪染了，死的人就能受一分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这个儿女的因呢。这个就是六义划分，大家懂了吧？有很少人都不解，说为什么死人一分，活人六分？有人呢就瞎解一句，那我就是生气的呀！我听到了这些居士都是欠打的，跟哪个师父学的？所以我经常告诉我身边的居士，闭上嘴，迈开腿，挪动脑。不动脑，这瞎讲，你也什么？还讲这个？我当年听到一个，都让我可惜，哭笑不得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想骂他都骂不出来了，哭笑不得。你知道他说为什么说，为亡人做功德，活人能受一个，死人做两个吗？他说这样佛菩萨加倍，有佛菩萨的加持力，能加倍啊、是。这样做也是正确的，我很好，还顺于佛法的。说着说着，佛菩萨加倍，你的爹娘就不会来找你了。把我气得半死啊！我想去打他吧，又不能打。你说气吧，算了吧，是的，师父是不是？我不表态，我喝茶。你看师父都没回答，就是是谁说的？我不回答，我不等于是。我没听到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刚学佛的人，他不懂佛法，就算是他害怕他妈来，怎么来抓他？他来佛门布施一下，做个佛事，也算是他有解脱的苦因了。哎呀，这个佛教。这个佛教都被居士们毁了，这个佛教被居士毁了，被居士毁了，被一些无知的人呐、修道人瞎讲八讲的毁掉了，可不可怕？你说，挺可怕的。所以师父要重新讲了，我是为了要做这些事情我才讲的，我希望他把扭正过来。这个要获六分和一分的，因为他因为贪染修了贪染的法，因为我们有贪染，我们要是能在佛法中修行，如实的修学佛法，你就会离开贪染，所以叫因贪染而离苦，正解脱，你懂吗？因为我们有贪染，修离贪染的法，才能解脱出离六道轮回。因为有他儿女的贪染，他父母想为他父母报点恩，所以他才做这个佛事，他才受益呀、能脱离六道轮回。怎么讲成鬼来找他？ 那种鬼啊都是你自己认知的，你都不知道是什么鬼，是心里有鬼啊，心里有鬼啊才有事相上的鬼，心里若无鬼，世间呐无地狱的，因为我们心里有鬼才有那个鬼来找你。那心里的鬼是什么嘞？心里的鬼就是贪欲不净，你不修不度那个心里的鬼，佛法就是这样度众生，很难就难在这里呀、啊、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度，慢慢的度待何时啊？你能明白师父这个话吗？慢慢的度何时啊？每天都在那玩鬼，我们不修不净，所以你每天才遇鬼。这今天叔叔伯伯来找，明天又大爷大娘来找，后天又是沾不沾边的爷爷来找。只要你心里边有这个意识，知道你有个什么亲近，他死了他就来找你。为啥呀？他受苦呢吗？为啥受苦嘞？因为你心中有苦因呢，他心中有苦因，他鬼的苦因跟我们人的苦因是一样的，别看受报不一样，苦因一样。那你又信这些，那他不就来吗？他不找你找谁？来找我，他不来找我的，他不来找我的，都是你们来找我。那鬼都说师父啊来了，哎，好吧，所以就是这样的呀，经典就是这样做的。那师父说，那你做功德了，做佛事超度一下啦，超度那个鬼呀、啊，佛事能真正超度那个鬼的，送一声经声啊，传佛号，地狱呢得休息，那叫念经啊，观想啊。那观想这个鬼就得超度了，但是度了一次鬼，这活鬼没永远都度不了的吗？每天我都是在干这些事情啊，这是很累的，每天都是这些事情，身边的活鬼都没度了，啊，死鬼都度了，那鬼心都没出了，没修不净啊，所以就麻烦的事就麻烦在这里呀、啊。修道那谈什么解脱嘞？都解脱不能谈的，人家解脱了，我们没解脱啊。鬼解脱了，死去的父母亲朋好友，还有这些你的业障现的这种业力现的这种鬼神像，那地藏经言说你业力重的时候，那个业力呀会现成，业力会现成亡人的样子。什么是业力？有人说众生，众个屁生啊，是业力，他不是先讲的，他们瞎讲的，我都听到了我都气得要死，是哪个师父教他的？这气得我都不行的了。什么众生呢？是你的业力，业力会化现的，还众生，还胎生呢，还有鬼爸爸、鬼妈妈、鬼孙子、鬼爷爷、鬼祖宗，那是化生来的，是你的业力，你的恶念造作的一切恶念生出来的恶力，干了很多的坏事，坏事又集结恶力。业力，所以这个业力会映现一种什么？一种地狱相，一种你的亲戚朋友来了，画的鬼神像。你怎么为什么说佛劝我们修道说，你这个心呐、啊、修的解脱呀，你就离六道。你要心能成佛的话，具慈悲，地狱就喜苦嘞。因为有地狱。我们每个人去都去那个地狱，但是你的地狱你断了就等于没地狱，你的心要是除灭了，苦因的心除灭了，对你来说就没六道这回事儿，就没地狱。 哪个不除灭，哪个就有地狱。不除灭的人都去一个地狱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大家重新认知这佛教的因果观和苦观呐、集观，再来谈说灭道观。你看看现在佛教弄的乌七八糟的，什么和什么也能都是。你说我看着能行吗？我看这个解脱哪个能解脱嘞？把我拉的都快不能解脱了，你懂吗？都把我拉的快不能解脱了，这很麻烦的这件事情。所以师父说这我们要重新认知解脱怎么来的，就是怎么来的。那你把这个业力化现的鬼呢度一下，就是说你无量劫前造了很多恶业，不知道多少啊，无量无边，度一个就少一点吧。所以师父就不怎么太说超度鬼的佛事不对，他也对，那是很慢的一件事情。他修不来的人呢，他就得这么做，就能修得来的人还要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业力会现这些的，他也真实的会影响我们。所以我们要做这个超度佛事挂牌位，到底为了什么？为了超度啊。到底超度谁呢？超度自己内心的不净，因为内心的不净生出业力，造出恶业，就会现种种的鬼神。因为我对这个亲人的，因为我的贪染，我有一辈一辈的亲人，我的亲人跟我有缘。为什么有缘？贪染一样，贪染的东西一样，所以有缘，有缘就会能见，那我就能见他。这个叫世间的亲戚、儿女、父母啊，宗亲的关系。宗亲的关系是什么？就是共业，就是有共同的贪染，曾经造过共同的业力，才生到一个家门吃一锅饭。所以他的苦你能见到，他死了他入地狱，他的苦你能看到。为什么？你要记住啊，地藏经讲你能看到，第一是你的亲人在受报，第一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你的贪染是贪染的。第二点是你地狱的相，苦报要现前才能见到地狱这些鬼道受苦的众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地狱有造恶业的苦因呐、心里，所以你要超度啊，送地藏经，做功德，这些功德都是为了让你离苦的缘，这是道。要离开解脱的话，这些佛门的超度、佛事、供养、拈香、打斋都不是道，就因为有解脱。但是你问问你，你有没有解脱呀？你没解脱，修的这些都不是道。只不过好在哪里？以后有解脱的缘，多解了缘，来世再有个修解脱的法的缘。哎，来世我把真实相告诉大家了，要向于解脱的呀。要不佛门中说供养来世福报，以后生富贵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他怎么不直接谈供养能解脱呢？因为供养能解脱，必须有一个解脱的心。没解脱的心，解脱的因就变成了解脱的缘。你只知道解个缘，你有解脱的心呐、这个解脱的缘就是解脱的因，念一半香，成佛道。要不你没有解脱的心，拈一半香打个斋，来日成佛道。来日和成佛道和来日成佛道相差多大呢？来日和拈一半香打个斋就成佛道，而你拈个香打个斋是来日成佛道。想想哈， 为什么修道人都不一样嘞？就不一样在这里，有为和无为法二差别。人家无为的，什么无为？无内心的贪婪。你有为呀、啊，欲活，为了这个贪婪的欲活打这个灾，那就来日成佛道喽。这一辈子贪婪放不下，因为你供养三宝，来世放下的心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苦不苦啊？那你听闻了解脱法，你再不修解脱，来日成佛道。大家听得怎么样啊？有没有感触啊？感触很大吧？学佛这么久，解脱是咋个回事？知道吗？哎呀，谁也是不讲啊，没办法的。你说每天都危机的，这危机在哪里呀、啊？不是世间的风雨不调顺是危机呀、啊。现前就危机很大，学佛这么久了没有解脱，没有解脱，挺大的危机呀、啊。所以你要重新认知，说解脱到底是咋个回事？来世再求解脱，哎，所以师父只能讲，来世再求解脱。大家总把这件解脱的事放到以后再说，你以后多久啊？你这个以后的过程要造多少恶因，内心要积多少苦因，你知道吗？要受多少次的轮回，下多少次的地狱，畜生恶鬼，头生为人都贫穷下贱，生老病死苦多少次，迷惑颠倒多少回呀、啊？那你再能再遇佛闻法，才有解脱的心呢、啊。那就是轮回，要解脱。我们要解脱的是什么？解脱六道轮回苦，解脱内心的烦恼，解脱我修道现前还不解脱的烦恼，连修道现才不解脱都是一种苦恼，你不认知吗？你修这么久都没有功夫，那你还要求得这个解脱？三种解脱才能真正的脱离六道轮回呀、啊，你才能用上功修不净，慢慢听经闻法，一步一步来，三十七道品那都完成。内心没解脱，啥也不行了，啥也不解脱，来世再说吧。这个来世再说都不是你的不幸啊，都是诸佛加倍的。我跟你讲，即你有个来世在听闻佛法，都是诸佛加倍的。你不要认知诸佛不加倍你，都是诸佛加倍的。嗯，你有个来世有个解脱的心，都诸佛给的。所以我们对于解脱这个问题呀、啊，要深知啊。要是让我讲的话，都讲十五节课，一节课都讲不完的。解脱吗？因为你不想求真解脱，听经闻法你听得都睡觉不耐烦，你嘴巴说解脱，其实你已经跟解脱背行了，你还解什么脱嘞？不解脱的，因为你没有按照那个解脱的法来修过。谁修过呀？师父刚才讲这个话，在座的有修的吗？举手啊！我不是小瞧你们，从你们的眼神、说话的态度当中，我都能听出来没修过的。 没修过。那既然没修过，从现在开始听了这节课，回去修修吧。修了才能脱六道轮回呀、啊。是阿弥陀佛能接我们，你总是用一个应该的，阿弥陀佛接我应该的。我总是感觉在恐吓佛嘞，我们都是恭敬佛的，怎么我能恐吓佛嘞？我要恭敬礼拜阿弥陀佛，为什么我每天都是恐吓他呢？总是结缘结缘，总是结缘的心，不修道的念，结缘结到什么时候啊？结缘这一个词就是只有因缘和机会，不一定这个机会和因缘把握。记住这句话，解缘是解什么？解机会，解因缘，但不一定能把握。听得懂吗？每天都解缘，结什么缘呢？你又不是新学的居士，学了都五六年了还解缘？那要有解缘，解成佛的缘呢？你自己的本分的解脱你到底做没做？你看吧，学佛很久了，家境好，儿女顺，就是烦恼不断，照啥用呢？管啥用呢？活着死都好看，死的时候不好办。我告诉你实话，要没有解脱的去求这些福与慧，活着的时候好看，给身边朋友看的，评价过得好吗？死的时候不好办的，那怎么不好办呢？贪婪很多呀，六道轮回去吧，没办法的，不好办。你看谁哪个居士死的时候好办吧？我曾经经手过好多居士死的葬礼啊，送往生，好办吗？一点不好办。亲戚朋友啊，那烦死的，儿女呀、啊，烦死的。师父啊，快死了，眼含热泪的望着师父。法师们，师父救我，我就用眼神告诉他，我会救你的，你要相信阿弥陀佛可以接你，好好念佛，求得一心全身心的放下，要向于解脱。你看你这些日子这一辈子做的可解脱过吗？看那话也说不出来，眼睛啊直翻直翻的，我一讲到敏感问题他睁开眼睛看我，我一讲不敏感问题他眼睛在闭着，眼球在里边转动，看着很可怜的。为什么敏感问题那个看他神识就昏迷的中阴身了吗？马上为什么敏感的问题他就眼睛睁开望我一下呢，也很热泪的，嘴巴又呵这样的。师父知道了，哎呀，说到点子上了，不浪费我口舌讲一半啊，讲一个小时说不到点子上，浪费口舌，送他哪儿去？送地狱去。那我就单刀直入的告诉他，先劝他让他相信阿弥陀佛，我再告诉他你这辈子哪里干错了，那就呵斥他了，那叫骂了。我这种骂是触及心灵的，不是恶口啊，是触及心灵的。为什么呢？内心的贪婪呢，从来没有想过解脱，没有学过解脱法，死了不好办喽。我告诉他死了不好办了，办不了了，你只能自己努力念念佛了。师父啊，我死之前你帮我办的事情不好办，没钱，为什么儿女抠门不舍得，那种来请师父的态度都是你们和尚又来找我娘钱，说我不想干。他没死我就告诉他 我把现实告诉他，你不靠阿弥陀佛靠什么，你还靠什么，你这辈子有什么靠的，靠师父救我，师父救你了，呵斥你一句，你解没解脱法，想过这一辈子做居士，死都闭不上眼，现在那我觉得老居士们怎么讲的，新的居士我不会这么，我会去哎呀念佛啊，好好的阿弥陀佛救你的，好话，老居士我从来不给他好听的，老要有格，老的没格叫什么老呢，白老，解脱就是修道人的格，人家说长者是有什么，长者有智慧啊，那长者没智慧叫什么长者呢，假长者，那师父就骂呀，我当时的心情啊，我看到这个时候啊，我就想自己会不会这样啊，我要是不这样啊，不好好的观不净，向于解脱，只为世间的名与利来求，又算啥事儿呢，最终好像我都不如这个居士，哎，居士呢经常供养和尚，居士死的时候为了面子不得不去，我讲实话，以前供养过我，受这个居士供养，出家人要报禅悦恩的，要供养，第二点也想给他点信心让他往生，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不得不去，有些居士啊叫师父去做佛事，我都不想做给做的，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，他不是为了解脱，还是为了带活过来，你去干嘛呢，不去又不行，你还要去念两声吧，只是阿弥陀佛念两声对他管用咯，我也不敢保准说到底能不能，他能不能听进去，触及他的心灵，试试看咯，去了那就这样啦，应酬，你懂吗，应酬活应酬死，活的应酬不算，还应酬死嘞，解脱，送两遍大悲咒念念佛算了，推进去，我就是这样的，师父人家念念一夜的，念什么一夜，我住念就不要念一夜，时间我来定，师父人家念一夜的八小时不能动他，他都已经受报去了，下地狱了，还不动动他，赶快把他送走吧，要不然就不行了，尸体烂了，恶相就出来了，还不要恐吓到身边的亲戚朋友儿女们，送进去吧，先不要放一天一夜，是不是这么处理的，诸位老居士们啊，念佛的听听，不要太美好，美好是有本钱的，也有解脱的本钱，没解脱的本钱，临终师父只能给你解个缘啦，推进去，你到我说这个话说的都对你失去信心失望了，你说我去是不是应酬呢，你没有解脱的心，你让我去中间我就叫应酬吗，我这句话没讲错的，不很俗的，那你没解脱的心叫我去帮你助念，那我去了是为解脱去的，你解脱我解脱，结果我有解脱的心你没有，这不叫应酬吗，难道错吗，没错了，我都讲实话的，我跟你讲我的心理状态呀，都是这么想的，我每次助念都会这么想，没办法的，解脱是什么，解脱就变成了，我不希望解脱在佛教失去它的本质，只变成了人情世故，死了哪个老居士死了不得不去，懂吗，去的得让我有价值，在做呀， 你们都来亲近三宝，亲近师父，认为师父三宝有价值。我告诉你句实话，你想让师父帮你送往生，也得让我送的有价值呗。还听得懂哈？要向于解脱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众生无边誓愿度，
众生无边誓愿度，
烦恼无尽誓愿断，
烦恼无尽誓愿断，
法门无量誓愿学，
法门无量誓愿学，
佛道无上誓愿成，
佛道无上誓愿成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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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